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人数的一点认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1日。近几天，明慧编辑部公布了师父谈到的疫情死亡人数，一些同修各有理解，也有一些同修表示不太理解，因为他们周围所见到的人中死亡的并没有几个。同时，中共对四亿这个人数未敢否认，各方面证据也都在证实大陆已有四亿人死亡。我个人认为，学员中的不理解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信的问题，是不是信师？是不是毫无保留的对师父的信任？是不是对恩师与大法的信？很多人出现的犹豫疑问，来自于常人的观念，来自于日常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鲜艳的常态认知，懵懵懂懂，甚至有的人错误地以常人生活的常识为例行，却不知现在的疫情早已经突破了社会常识。本次人类历史中从未有过全球疫情持续三年而不止的情况。正法慈悲与威严同在，有的人因为正法中慈悲一再拖延救度的时间，反而产生了一种常人心态，觉得还没到时候，还会再拖延，却忘了新冠疫劫师父早有预计。第二个，悟的问题，见则信，不见则不信，这是悟性不足，仍然停留在常人眼见为实的常人思维中，依然被假象所迷。就我理解来说，向法正人间过渡，必然伴随的就是大量中共人员在正法中被清理。对大法做过恶的、带有邪党受印的党徒与恶人数量巨大。因为目前人类空间还没有彻底破迷，所以即使三年淘汰了四亿人，仍然会给大部分人造成一种自己周围人好像并没有死亡很多的感觉。而实际上，我们自己每天生活和工作中才接触到多少人呢？周围可能很多人死亡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这里就需要信和悟，不能被常人心态和常识思维所迷。第三个，缘的问题。很多同修确实觉得自己周围没见到几个死的，其实这是好事，因为这说明他周围的大部分人已经明真相得救度。如果觉得自己周围的人在这一波疫情中去世的很多，那说明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没有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使命，应该好好反省归正自己，做好该做的一切。大法弟子各自都有救度一方有缘众生的使命。当我们觉得周围的人在这波疫情中去世的很少的时候，应该深深感恩师父与大法的慈悲，使本来身处坏灭之劫的众生得到了救度的希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狱中正念正行实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4日。在大连看守所已经绝食绝水六天了，我安静地靠在墙壁上，这时监视的窗户打开了，狱警把脑袋探进来说：你判决下来了，六年，你上诉吗？我说上诉。狱警把牢头叫过来说： 上面说了，他要上诉的话只给一张纸，只给十分钟时间，你看着他，不许任何人帮助他。一，我的上诉书。水是自由的，空气是自由的，新闻资讯为什么不能是自由的？中国民众渴望知道真相，他们有权利知道真相。我顺应民意，安装能够接受到中国大陆真实新闻报道的电视台新唐人，告诉老百姓真相，何罪之有？在这里正告那些还在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佛法的公检法人员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还来得及。如果再继续作恶，迫害法轮佛法的罪业是你们未来偿还不了的。牢头看完我的上诉状，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说，你真是天胆子，你这么写，你不怕他们加你刑啊？你的上诉状里没有一句是为自己辩护的。后来律师来监狱看我说，我查了你的卷宗，你为什么不上诉？我说我上诉了。律师说，可你的卷宗里没有上诉状。二，低压10，高压60。绝食10天了，给我打完吊瓶后，御医给我测血压，发现测不出来，直到测第3遍，血压是低压10，高压60，他们害怕了，找急救车赶紧把我送到大连210医院抢救。我在医院里不配合他们对我的迫害，最后看守所出面跟我谈，说上面正在给你办取保候审的手续，你别折腾了，等你身体稳定了就放你。5天以后，2名法官来到我的病房，宣读了对我的非法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3，被抬进大北医监。在我绝食第16天，这天早上4点半，4个警察进来指使犯人把我抬下楼，放到一辆面包车里。车子开到了辽南新收监狱，找4个犯人强行把我抬上楼，照相录指纹，我拒绝配合。半个小时后把我抬到面包车里，这时车上已经有好几名大法弟子。车在市里开了一段时间，开上了高速公路，几个小时后听司机说大北医监到了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知道这里是全国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黑窝，有多少坚定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。我平静下来，心里对自己说，你一定行。别的大法弟子陆续的都被转走了，最后只剩下我了。监狱负责接收的狱警看见躺在车里的我说，这个人身体条件不符合接收标准，不收。车里的警察急得团团转，一个劲地打电话给上级汇报，大约沟通了将近1个小时，监狱才同意接收。据说后来他们向沈阳610政法委汇报，说我3次都绝食出去了，这次死活都不能再放了。就这样，我被抬进了大北医监。这一年是2014年。4，否定迫害，开创环境。我被抬进了一间黑屋子，没有人管我，也没有人问我。每隔几小时会有一个管事犯人进来碰碰我，看看我还有没有生命迹象。几天以后，我仍基本处于半昏迷半无意识状态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狱警叫几个犯人把我抬到他的办公室。他说他叫金旭，是19监区的大队长。他说，我看了你的档案，3次保外，情况确实比较特殊。你再这样下去也坚持不了几天了。这里死个人很正常。这样，你吃饭吧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在这里不会强迫转化你，你可以买东西，也可以接见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同意了。 我要活着从这里走出去。看到我吃饭了，惊绪就消失了，但他们只是让我家人接见了一次，只因为我妻子和我见面时说，你记住，这里哪一个犯人敢打你，你告诉我，哪一个警察敢打你，你把他警号记住了，我去告他。以后就再没有让我接见。十九监区也叫高戒备监区，这里是专门非法关押强制转化大法弟子的监区，刚转进来的大法弟子都要被关在高戒备监区进行强制转化，不肯写三书就直接押小号绑在老虎凳上，直到转化为止。即使在如此高压下，依然有部分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兼修大法。十九监区的伙食很差，也不让吃饱，我因为之前长期绝食，身体状况很差，严重营养不良，而且没有任何生活用品，手指都没有。我想，难道我就这样逆来顺受吗？即使在监狱里也受监狱法的保护，这里的犯人也有接见买东西的权利。于是我就找到牢头说，我从今天起开始绝食抗议，抗议监区剥夺我们的基本生存权。狱警金旭曾经许诺过我可以接见买东西，警察难道就有特权不守承诺吗？从我绝食那天起，就不断的有管事犯人来劝我，我就向他们揭露金旭不守承诺的事情。我绝食过程中，他们给我强制灌食折磨我，我都不为所动。后来我绝食反迫害的事情在明慧网曝光后，他们非常害怕，天天找我谈，我不为所动。直到我绝食18天，监区狱警亲自向我承诺，我可以买东西，每个月可以正常接见，我要求每天必须练功，他们也默认了。从此我在大北一间19监区开创了我正常生活学法练功的环境。从此以后，无论环境怎么变化，我都一直坚持学法练功，同修也受到启发，纷纷要求拥有基本人权，最后监区也同意同修可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。五，狱中堂堂正正正施法。三中无岁月，在监狱这个环境中，时间的概念是很淡的。到十九监区一年多时的过年前夕，因为很多同修都不转化，十九监区装不下了，大北一监决定把坚定的大法弟子分到各个监区进行强制转化，消息通过各种渠道，同修都知道了。2015年12月的一天，19监区专门进行转化迫害的狱警来找我谈话，他说，你们马上就要分下去了，是统一行动，全部强制转化，关小黑屋里，用灯烤，不让睡觉，谁也受不了，别遭罪了。2012年那次你没听说吗？你想想，你要想好就找我，我给你调一个舒服的监区。回监室时碰到了 A 同修，他正在洗衣服。 A 同修非常坚定，经历了各种迫害，是19监区待的时间最长的同修。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我说，你知道啦？他点点头。我说，我们就舍了这条命吧。他坚定地说，好。第二天上午，很多警察就来了，叫我们每个人把随身行李包好，叫谁的名字就带着行李走。我被转到了二监区， A 同修被转到了一监区。一监区和二监区是大北一间最邪恶的两个监区，还没等他们迫害我们呢，我和 A 同修就同时绝食反迫害。一个月以后，由于同修的正念正行，解体了大北一间的又一次整体迫害，很多同修都很坚定。我在二监区不点名，不报数，不参加劳动，不跟队伍走，正常买东西，每月正常接见，每天学法练功。在以后的岁月中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干扰，为了争取我的合法环境， 我也多次绝食抗议过，我都始终坚持如一，狱警也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转化。六，李大师真了不起。2018年9月，有一天，监区狱警找各个分队的小组长，也就是犯人头，说，监狱布置下来了，以后早出工晚收工，集合点名，报数必须蹲下报数，如果有不服从的肯定收拾。小组长回来开会说，大家听好了，谁敢不蹲下去，你看怎么收拾。到了晚上收工时，几百名犯人整整齐齐地排成五排，狱警一声口令报数，几百人一下子全蹲下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所有人都在看我。狱警喊我，你怎么不蹲下去？我坚定地微笑地看着他。那一刻，我为我是李洪志师傅的弟子感到无比荣耀。犯人头一看情况不妙，赶紧打圆场说，他就那样，别理他，都起来吧，收工了，等明天早上来了再说吧。晚上，我的事情就成了新闻，大家都在悄悄议论。你看人家法轮功，李大师真了不起，怎么培养出来的弟子，一分钱不给，还舍命去追随他。第二天，狱警找到我，简单的埋怨我几句，也没有追究此事。由于我正念正行，与人相处始终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得到了犯人的肯定。狱警也很少找我麻烦，管事犯人也很尊重我，包夹我的犯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些后来成了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这也为我以后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七，狱中讲真相救度众生。刚来这个监区，二监区有一个小同修，来到监狱就所谓转化了，每天干着繁重的工作，知道转来了一个坚定的同修，他很高兴，有机会总来看我，我总是鼓励他，叫他别气馁，摔倒了再爬起来，没关系的，给他经文看，叫他自己从法上提高上来。监区狱警看我老接近他，找借口压我严管，我绝食了18天，小同修也真正从法上提高上来了，写了庄重的声明，也不干活了。监区认为是我做的工作，就把小同修调走了。小同修一直到结束冤狱都很坚定。由于我正念正行，经历了多次绝食迫害，身体还非常健康，很多犯人都觉得我有真功夫，有的就偷偷找我，问我有没有法轮功的书看。有一个犯人基础比较好，以前是修道家的，我就把转法轮给他看，看了半个月，他告诉我他感到法轮的旋转了，我告诉他师父已经管你了。整本的转法轮他看了一遍，几个月后他出狱了，他说有机会一定会学。在二监区期间，我身边的犯人我几乎都做三退了。八，我跟师尊许愿，书在人在。刚到监狱不久，我就得到宝书转法轮，我高兴得彻夜难眠，当时就跟师父发了一个愿，书在人在。因为在监区里看书不方便，我就每天晚上在监舍里，夜深人静时，趁大家都睡着时，我就偷偷地抄经文，一段一段地抄，抄好后白天我就拿到监区现场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虽然在苦难中，但有法在，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和幸福，日子也不觉得那么难熬了。直到有一天，监事长找我说，你晚上抄书叫人看见了，你别给我找麻烦，你在哪儿看我不管，但不能到房里看，不能在监舍抄法了。我就把宝书拿到车间看，因为车间粉尘大， 看了一段时间，书边就脏了，我很难受。宝书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决定修复宝书。我借来了橡皮擦，一页一页的擦。我太专注了，新任监区长到我身边我都没发现，结果我的宝书被没收了。监区长大发雷霆，把分队的主管队长和犯人头好一顿说。第二天我主动找主管队长和犯人头道歉，我说是我没看好宝书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我做错事自己承担。我跟师父发过愿，书在人在，既然书丢了，我也就不活了，从现在起我绝食。我整整绝食了8天，滴水不沾，每天正常出工，正常收工，起床自己叠被，不用人扶。犯人都惊呆了，正常人7天就有生命危险了，我还能正常出工，再一次向世人证实了大法的超常。我的诚意感动了天地，宝书失而复得。9，既然监狱犯法了，那就告监狱。我刚转到监区不久，家人就委托律师进行法律申诉。律师把一份复议书拿来，要我本人签字。可是监区总是找各种借口阻挠，使我本人无法拿到复议书进行签字手续。过程中，我家人一次次找监狱各部门协商，他们互相推诿；我一次次找监区狱警协商，他们总是一次次推脱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年，直到有一天接见时，家人跟我说，按照法律程序，由于监狱相关领导的阻挠，使得你的法律申诉程序无法进行下去，所以我们将对沈阳大北一监和沈阳大北一监的相关领导进行控告。1个星期后，监区管教大队长找到我说，你家里把监狱给告了，你申诉的事情现在是谁也不敢拦，谁也不敢管了，你申诉的手续也只好我出面来给你办了。10，家属的坚定帮助大法弟子抵制迫害。我和妻子是1999年迫害以后结的婚，在孩子未满月我就去北京上访证实法了，后来被抓被迫害被非法判刑，妻子和孩子没和我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妻子和我打过，也和我闹过，也曾经被中共邪党的假新闻欺骗过。但当她真正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，看到她丈夫身边的同修为了证实大法前仆后继，看到当她丈夫受难时同修们纷纷伸出援手之举，妻子被大法弟子无私的高尚品德深深的震撼。我这次被当地的派出所警察绑架后，我妻子找到派出所绑架我的当事警察，当场质问他，为什么迫害我丈夫？吓得那个警察不敢再接手我的案子了。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期间，我妻子查到管我牢房的狱警的电话，天天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，现在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给法轮功定罪。极大地缓解了我在看守所的压力。当得知我要被转到监狱时，妻子第一时间赶往辽南新收监狱，向监狱说明我身体极度虚弱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他说，你们如果敢接收，出现问题，我们将追究法律责任，使得辽南新收监狱不敢接收我。我在大北监狱被迫害6年期间，我妻子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，她为了省钱从来不坐高铁，只坐普通列车，都是凌晨2、3点到沈阳，在车站里一直熬到天亮，再坐公交车到监狱来看我，往往等到中午才能见到我。接见时间就5分钟时间，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要分别了，又要回去赶火车。因为我意志坚定，很多时候监狱不让我妻子见我，她很多时候都是哭着回去。记得有一次接见时，她心情很好，跟我说下次带儿子来见我，结果那次没让见。后来听管事犯人私下里唠嗑， 说我妻子真厉害，带孩子来狱警惊惧不让见，说必须得污蔑法轮功才让见。他娘俩不但不说，他妻子还跟金旭干起来了。还有一次，二监区押我严管，我妻子没见到我，就到监狱里去找，逼得监区狱警大队长出面交涉。我妻子说，你要不让我见我丈夫，我就把你们都拍下来到网上曝光，把他们吓得赶紧报110了。最后交涉把手机里的照片销毁才算了事。事后狱警跟我说，你媳妇儿太厉害，把我在网上曝光了。犯人也都说，你命真好，要是没有你媳妇儿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，监狱早把你整死了。我妻子因为敢于维护大法，为大法弟子伸冤，也得到了大法的福报，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儿子也考上了大学，学习很努力，家里老人身体也都很健康。在这里深深的感谢，在最苦难的岁月中，我家乡的同修无私的帮助，以及明慧网及时的报道，海外同修的声援，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我在监狱的迫害程度。写出此文，也希望给还在磨难中的同修和家人能起到一个借鉴作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岁数大的同修千万别把自己当老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5号。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，身边有好几位岁数大的女同修，平时看起来很精进，学法救人发正念，可一到冬天就认为自己老了，应该到城里有暖气的儿女家住去享清福，众生也不救了，身负的重大使命忘了。有位80岁的女同修，平时身板硬朗，三件事做得也挺好，儿媳也高兴地对别人说，看我婆婆岁数这么大了，家务做得多好。可这位同修一入冬就到城里儿子家去住，人也不救了，集体学法环境也没有了。突然有一天，她上吐下泻，被送进医院，失去了正念，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还有一位90岁的女同修，平时红扑扑的脸，一到村里过大集就骑上三轮车，拿上真相小册子去救人。儿女们生活条件好，在家里给她安装了一个监控器，对她说，你一摔倒我们就看见了。这位同修见人就说，孩子们孝敬我，给家里装了监控器，我一摔倒他们都能看得见。同修和他切磋说，你为啥总想摔倒呢？你不是大法弟子吗？你的元神说不定才十几岁呢，千万不能承认老啊。可这位同修很听儿子的话，不让他讲真相，他就不出去了，只在家里学法练功，人也不去救了，就怕自己摔倒。前几天突然出现病业状态，人还没送到医院就离世了。还有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到城里儿子家去享福，出现了白肺假象，正在住院。同修啊，师父给我们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啊，在这个空间我们岁数大了，在另外空间元神说不定才几岁呢。就作者本人而言，师父让我看见过我的本来面目，就像吉祥娃娃上的小顽童那么大。我是60多岁的人了，从来不承认老，每天骑着大电摩做正实法的事，有时和年轻人一样开汽车，本来我们就不老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， 不在时间长的范围之内，就不受时间的制约。另外空间，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，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？根本就不起作用了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时候你不就不在五行之中了？你还是个常人的身体吗？根本就不是了。师父已经告诉我们，不是常人的身体了，你咋还认为自己老呢？你认为老，老这个物质一下子就上了你的身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老病死也是一种魔。同修啊，千万不能让老魔把我们捆住。我们是师父赋予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，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。在众生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，放下人的观念，多学法，多救人吧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